下午好，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在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我们依然可以聆听神的话语。那么我希望你们已经下载了我们网站上两年半聚会的单张，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祷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手里拿着圣经，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留心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今天下午以赛亚书41章，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帮助在于你。垂听孩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有时候感到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实今天我们将要发现，我们基督徒不用惧怕。通过以赛亚书41章，神要对我们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神。在疫情中，咱们彼此隔离确实不容易，尤其是你们待在海外的，依然在伦敦的朋友，家人很远，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居住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肯定更加困难。无论是仅仅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还是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对他们来讲，对于以色列的原先，对于以赛亚的原先读者来讲，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痛苦，过在异国他乡，被掳在巴比伦特别不容易。不只是神的子民被压迫，更糟糕的是，他们与神隔绝了，他们无法去圣殿和神交往。很有可能，他们正在疑问说，上帝，神，耶和华，你是不是已经抛弃了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的情况不是一模一样。现在神的子民不是一个国家，并且呢，我们基督徒活在神救赎计划另一个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候我们也是不是感到惧怕。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虚构的人物，他们代表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小姨是因为冠状病毒而感到惧怕，被传染是一方面，但也是他很害怕疫情所引起的后果。这是小姨。另外的人就叫彼得，彼得是因为逼迫而感到惧怕。彼得这个弟兄的国家，他们政府最近开始给教会很多压迫迫害，彼得很害怕。那么接下来3周，我们会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可以一起共同思考神的话如何可以应用在这两个人的身上。那么不管是他们还是你我，我们一定要留心听以赛亚书41章。神的子民确实不应惧怕，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好不好？神的子民确实不应惧怕。我希望咱们很多人参考了洗礼手册中预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帮助我们把今天这一章分成3个小块，1到7节和21到29节外层的段落描述什么呢？列国的拜偶像的列国，是不是？然后中间的那一块8到20节描述神的子民与耶和华奇妙的关系。那么在中间，神3次提到我们今天的重点， 第十节，不要惧怕。第十三节，不要惧怕。第十四节，不要惧怕。那我们先看外层的段落好不好？我读一下第一节。众海岛啊，你们要在我面前静默，愿万民重新得力，让他们今天来然后说话，让我们举在一起辩论吧。四十章的最后，你们还记得吗？神说，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那么现在再看一下四十一章第一节，愿万民重新得力。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最关键的问题。你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得到力量？你从哪里得到力量？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很少思考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一危机发生，我们就不得不去开始思考。那么按道理，神的子民不应惧怕，和诗人我们应该是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的。要是你不认识神，面对危机当然会带来很多的恐惧感。诗人的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世人的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以色列不是当时唯一的小国家，其实感到惧怕不只是不屑于那些小国家，随着巧计大国的兴衰，当时所有的国家被超级大国，他们特别担心，他们很惧怕超级大国把他们吞下去。你看第二节后半节，他把列国交在他面前，他制服众王，他使他们在他的刀下化作灰尘，他使他们在他的弓下像碎秸一样被吹散，他追赶他们，等等等等。怪不得第五节，众海岛看见了就都惧怕，地极也都战惊，他们都近前来。世人的惧怕是可以理解的。那他们都近前来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意思？从四十一章开始，借着先知，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法庭里，判官他开庭审讯。我们判官他开庭审讯，神用挺身的图画来安慰他的子民，使我们可以更加意识到我们值得继续信靠等候独一真神。似乎神说，让我们核查呈上来的证据，让我们核查呈上来的证据。你看一节的后半节，让他们今天来然后说话，让我们举在一起辩论吧。然后向检察官的盘问，你看第二节，谁从东方击中了一个人，凭公义把他交到自己的脚线来呢？或者你看第四节的前半部分，谁定着事并且做成，谁从起初预定万代呢？似乎神把世人企图城墙种种的证据录下来，然后呢好像他在法庭里面把它放映，让我们都可以看，我们可以听。你注意第六到七节，第六节，从他们，你读了吗？从他们被录音的两句话，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说的两句话都让我们可以明白列国面对超级大国的威胁表现出怎样一个反应。什么话呢？要坚强，喊得好。要坚强，喊得好。你第六节他们鼓励彼此，对不对？有一点像疫情中很多飞行徒众志成城，我们可以一起战胜一切的困难，要坚强。第七节，他们一起协调， 通过各方努力雕刻了雕像。世界历史拜偶像超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民族，是堕落人性最根本的倾向，拜偶像。我保障在疫情期间，很多人更虔诚的在家里求神拜佛。我也估计自我隔离封城结束之后，我估计到寺庙烧香拜佛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大家突然很清楚我们没有安全感，大家拼命的去拜佛。让我们核查呈上来的证据，明明的是列国沉醉了。正如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看这是好的，你记得没有？创世纪一章，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然后同样你看这些创造人说看得好，他们很满意。然而注意神如何使我们辨别出他们的愚蠢。你看第七节的后半节，他们用钉子钉稳了，使偶像不知动摇。也许外面的样子非常漂亮，但归根到底，被人创造的事仅仅是摇摇摆摆的，不可靠。基督徒，我们真的不应惧怕。有时候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但咱们不要如想随俗，从人造物中得到力量和安慰。接下来几周我们会发现神继续用庭生的比喻，但第41章的结尾他已经开始下结论，明确的阐述世人的偶像是完全虚空的，世人的偶像是完全虚空的。观察他们的雕像需要被钉纹已经很可笑，但现在你看，注意神所给出的判决是何等的可怕。你看第21节，耶和华说，呈上你们的案件吧，雅各的王说，把你们有力的证据拿来吧。然后你看第24节，看吧，你们属于无有，你们的作为都属于虚空，那悬着你们的是可厌恶的。我这29节，看呢，他们都是无有，他们所做的都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空。列国所投靠的雕像，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只是无生命的物体。在下面的讲解一直到48章，神会继续揭露出偶像的空虚。那么在这一章他特别强调他们的无能为力，是不是？他们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他们也不可能解释过去的历史。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最近100年世人越来越看重物质的东西，对不对？世人越来越把安全感建立在最先进的科技和国际机构的齐心协力。但很有意思，疫情中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或多或少这些呢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以赛亚书主要是写给神的子民，但我也知道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非信徒朋友，也就是说你们正在探索基督信仰，那我们特别高兴你们跟我们在一起加入听圣经的教导。那么很有可能你们最近疫情期间更加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你们更加体会到生命的无常。我告诉你，这是很积极的， 这很现实。无论是寺庙中的雕像、国际机构的合作，要么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归根到底，这些都无法让你得到坚强，都是虚空的。基督徒呢，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不应惧怕，我们应该很不一样。不管是面对任何威胁，福音之家，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确实不应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神子民的神。我们到了大纲第二个标题，我们也到了经文的转折点。你有没有留意第八节的连接词？连接词，但你以色列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是因为众志成城彼此安慰可以一起战胜一切困难，不是因为神的子民建造了更稳固的避难所，更漂亮的雕像，把它定位的更踏实，不，单单是因着我们与耶和华的关系，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神。我来读一下第十节，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的子民，耶和华他为什么必坚固你？他为什么必帮助你？他为什么必扶持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他，你是你。那我们先从他开始好不好？他是独一无二的立约的神。从大段落的前言四十章，我们最近两周被提醒，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无与伦比、永在万能的创造主。那么对神来说，万国都像水中里的一滴。那么通过四十一章，神继续将他自己彰显出来。你看第二节，谁从东方激动了一个人？第四节，谁定这事并且做成呢？答案呢？第四节的后半节，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与最后的人同在的，也是我。超级大国的兴衰总是让人感到惧怕，但神的子民可以确信，这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即使我们常常无法理解神的美意，我们可以深信神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福音之家，这也包括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个人的情况，我国家的情况，世界的一切。第二十五节，你注意到没有？原先读者可以知道什么呢？将要来临的古波斯的统治者，实际上是神所兴起的一个人。第二十五节，那么借着先知的预言，神的子民提前知道这一点，应该使他们放心，他们不应惧怕，因为神，他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他掌管一切。世界的历史，现在的疫情，将来政治的局面，归根到底，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们不应惧怕。不仅如此，独一无二的神也是立约的神。 这就是耶和华的含义，他是信守承诺信实的神。这一章多次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你注意到没有？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救赎者。那么当然以色列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他们是以色列耶和华所拣选的。我读第八节，第八节，但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啊，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以色列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以色列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从当时世人的角度来讲，以色列是微不足道的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国家。第十四节，他们怎么被描写的？虫子，雅各，虫子，像大海里巨大的鲸鱼，超级大国相比之下，能让以色列看起来是小鱼一样微不足道了。但从神的眼里，以色列是非常宝贵的。换句话说，当然神必帮助你，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配得，而是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那么从一开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要被应验，一定，因为神是信实的。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耶和华当然不能不离，毕竟他曾经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他一定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万族万民得福。那么当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得救的时候，他也阐明第九节，以色列会作为他的仆人。那么通过以色列让整个世界明白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就是神的美意，拣选以色列祝福万族万民。那么接下来两周我们会继续探索以色列作为神仆人这个概念。这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使我们弄清耶和华没有改变计划，神必使用他的仆人实现他公义的旨意。具体怎么做成呢？等下一次。但今天我希望最起码我们可以明白，他们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宝贵的子民，他们有特别的身份，他们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当然神不能不离，他不能抛弃他们。你看第九节后半节，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了你，并没有弃绝你。或者第十七节的后半节，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开始思考从哪里得到力量。福音之家，咱们要养成习惯核查证据，核查证据。那么要是我们画一幅图，画一幅图，然后总结飞行图的答案，按照这一章呢，答案呢，就是问题是什么？我们从哪里得到力量？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关键的问题。从哪里得到力量？飞行图，如果我们画一幅画，画什么呢？其实我个人参加过生命课程，很清楚这些。我个人画画很糟糕，我画的技能肯定不足。不只是我要画很漂亮的雕像，我也要让观看的留意它摇摇晃晃，好不可靠，就是一看画就看到画摇摇晃晃。那到底画出什么图来总结神子民的帮助呢？你用什么图？其实刚才当 Lily 给我们朗读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经文多次重复身体的哪一部分呢？当然神没有身体，他是个灵，但是他用比喻性的语言，身体的哪一部分呢？手，是不是多次的出现这个词？ 最近几周我个人特别受鼓励，默想神的手这个概念。我读一下第十三节，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紧握着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惧怕，我必帮助你。神的子民确实不应惧怕，因为耶和华的手必紧握着他们的手，神的手必紧握着他们的手。希望这几天继续默想经文的时候，你可以从头到尾再读一下，看看神的手多么的。你看第十节，他的右手必扶持你，他必与你们同在。或者第十一到十四节，他的手必保守拯救他们。十七到二十节，他的手必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神的帮助，神的拯救，他的保守，他的供应，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觉得啊，听得很熟悉，这是因为神常常用出埃及记的图画来坚固他的子民。你看第二十节，他的作为彰显出他的性情。原先读者，他们不要惧怕，神绝对不会离弃你们。他们不要动摇，把信心建立在虚空的偶像，莫向耶和华的手重新得力，耶和华是你的神。那么接下来几周我们会开始思考基督徒和原先读者有一些很重要的差异，但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停留在这个很关键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旧约所启示的神是永不改变的。我再说一遍，旧约所启示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也就是说现在的你我同样可以重新得力。作为耶和华的子民，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深信独一无二的神必与我们同在，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这是不是改变明天上班？虽然我们还在家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其实按道理我们可以更加确信，我们从哪里得到力量？为什么我说可以更加确信？因为我们可以思考耶稣基督他的作为怎样把这独一无二的神彰显出来。不只是他的作为，我们也可以默想他的话。比如说约翰福音的十章，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在好牧人的手里。此外继续听耶稣说，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父的手里，好牧人的手里，福音之家，这是我们的神。不管回国，不管你一直在伦敦，都一样，我们不要惧怕。其实我在想，我们值得自我反省，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没有感到惧怕？也许我们现在依然感到一定的恐惧，要么是怕病毒被传染，要么是怕病毒所导致的后果。像我们被下岗，很多很现实的问题，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一辆是不是对症下药？再次核查证据，你从哪里得到力量呢？在今后的日子，你会怎么选择依靠人造的摇摇摆摆不可靠的虚空的小雕像呢？还是选择依靠握住宇宙的大手？你怎么选择呢？我建议大家花时间背诵第十节，要不这几天背诵一下，然后下周我们可以看看大家 记忆力怎么样？第十节特别的美，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可以求神把这些真理刻在我们的心，耶和华的手时时刻刻的紧握着我们的手，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什么，这些真理可以使我们不断的重新得力，使我们一直仰望等候独一无二的立约的神。我们低头做个结束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太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把你的自己彰显出来，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投靠人造的东西真的是很愚蠢的，是不可靠的，但是投靠你我们确实非常的蒙福，你不会离弃我们。那么主要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现在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求你越来越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将来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使我们一直等候仰望你，为你名的缘故。阿门。